我们今天要一起来学习是大卫的祷告。如果你有圣经，你翻开51篇，他前面有几句话，他犯了一个很大的罪以后，他向神做这个祷告。差不多我的年岁的人应该记得，在1983年，台湾有一个很大的案子，那个案子报纸称他叫杀人魔王徐东志，我不晓得有谁还记他哈。那我找到他的照片，他杀了7个人哈，在台湾是很大的案子，前后杀了7个人，最后那4个人呢，他是从台中跟他们说，日本人离开台湾的时候，在台东的金江山哈，金针山那边藏了很多宝贝。然后我知道我有地图，还有一个日本高手在哪里，然后你们就出钱给我，我们去买工具，然后去挖，要挖那个宝贝啊，结果是没有，他是骗人家的钱。后来人家就说他投资那么多，我要去看在哪边，他就挖了一个洞，他就骗人家到一个铁桶里面，4个人哦，他一个人把4个人骗到一个大铁桶里面，然后就用瓦斯灌进去，把人家活活灌死。怎么破案你知道吗？这个人因为在深山里面做这个事，把那些都埋掉了，没人知，没有人知道，他自己跑去高雄的那个那个什么三民派出所去自首，自己跑去报案。然后那个警官，值班的警官以为他是头脑坏掉，他说我杀掉7个人，他说怎么有可能，然后都没有人知道，然后警官就把他赶回去，我你等于你起笑，不理他。然后他再经过半个月，又再跑到同样的派出所，那第二个警官呢，就仔细听他讲的，然后就报告，然后就派人去他讲的地方，结果就一个一个尸体挖出来。那为什么他会跑出来讲知道吗？他是跟警察说他每天晚上弄气量那个偷米啊，每天晚上都不能睡觉，那7个人就来找他，然后他怕到最后他没办法，他跑出来自首，他希望自首以后他在监狱里面至少还睡得着。那差不多经过高等法院、最高法院，最后他是被判死刑枪毙。他在台湾就留下2个眼睛，因为他自愿说他做太多坏事了，他希望可以捐身体。那荣总的医生就在那个行刑的场等他，一枪毙马上把2个眼睛挖掉，然后就送到台北帮2个人换那个角膜。那这个案子我要跟大家讲，就是说上帝在每一个人心里面会放一个声音知道吗？我们叫良心。那我们做错事的时候，上帝会让你有机会去承认，可是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叫泯昧良心，我们就是故意不听他。大卫也是一样，大卫也是杀人，他也是压着他的良心压了很久，最后上帝为了救他还派一个人去当面挑战他。他在1984年4月枪毙被执行。大卫自己在诗篇32篇这样说，他说我闭目不认罪的时候，终日哀恨，骨头枯干，黑夜白日你的手在我身上沉重，我向你承认我的罪，不隐瞒我的恶，我说我要向耶和华承认我的过犯，你就赦免我的罪恶。那么这个事情故事到底是怎么发生的呢？原来是有一天他睡午觉，然后起来的时候呢，有一个小姐在洗澡，那个小姐在这边。那洗澡当然没有穿衣服了，那他看到一个很漂亮的小姐没有穿衣服，他就觉得哎呀，这个好棒，这个不是犯罪，这个是那个叫做什么，无意中看到的，他不是故意，也没有怎么样，就是小姐应该负一半责任，因为她洗澡没有关窗户。这个我们叫做试探。我们在这个地球上，每一个人每一天生活都会碰到大大小小的试探，你知道我的意思吗？不是故意的，是就是不小心就看到一些事情，然后你就心就会激起你想要做什么事情，在那个时候你动也掉呗，你知道那个是不应该，是不小心看到就不应该。比如说有很多时候你在网络，你不是故意去找，可是那个很厉害，那个要卖色情给你那个东西，它就我们叫 pop up， 就跳出来。啊，你不是故意去找，就是跳出来，那个时候你就要决定，我就要跟着他，我要 click， 对不对？哎呀，就去找，看那个在哪里，我要去看，然后付钱，然后还是说，我就管他，不管他就没事了。 那大卫在这个时候他做了一个错的决定。刚才我们的做见证的姊妹说，我们每天都要做大大小小的决定，对不对？他看见的，哇，就睡耶，好漂亮。他的决定是说，问看下面人，好，人家告诉他说，这个人有老公，而且他的老公是你的部下，这应该够了吧，对不对？你发现人家很漂亮，你打听人家说他让不安了，知道吗？已经结婚了，而且是你部下的兵的老婆。他开始想，那这个看见人家洗澡这个没关系的，那他要去打听，就问把人家地址电话什么都问出来了，然后他开始贪，这个很漂亮口碑。你知道贪犯的十诫第几条吗？第几条？第十条。他开始犯十诫，十诫讲的就是你不要贪人家的老婆，讲得很清楚，你不要贪人家的东西，一贪你这下一步就是会去跟人家欺负，对不对？你不贪，自己有的自己满意就好了，讲得很清楚，不要贪，这是第一步。所以大卫犯的第一个罪，他贪恋人家漂亮，不管他，我是国王，我要什么就拿得到，所以他不管他。所以下一步他就是把那个小姐叫过来，人家告诉他的，是以莲的女儿赫人乌利亚的妻子，所以是人家的妻子。乌利亚是他下面的一个 部队一个兵啊，现在在外面打仗，然后他把人家叫过来。这张画图画得很好，你看，你有没有看这个有一点那个鸡哥兵有没有？你看这个小姐，她是很高兴还是很害怕？你觉得呢？不知道要怎么，先生在外面在打仗，国王叫他来，你说他能怎么样？大部分说大卫犯奸淫，可是我觉得，我觉得他不是犯奸淫，他是犯强暴。你知道我的意思吗？一个是国王，一个是先生不在家的一个小女孩子，对不对？他叫他来，他敢来吗？他叫他上床，他敢不上床吗？国王的命令，他叫他脱裤子，他敢不脱裤子吗？你说，很多时候这种两个人不平等的时候，那个比较有权势的人就有比较重的责任，不应该用这个权势的落差来让对方做不该做的事情。所以一般是说他是淫乱，可是我觉得有一点逼迫在里面。你看派人去把他接过来，哎，月经刚完，他就跟人家上床，就完了，就让人家回家，就没事了。他以为没事，哪里知道一个月以后，八四八打电话给他说，报告国王，月经没有来啊，什么？才一次哎，那也要准，这一下就要处理喽。因为他把人家叫进来，多少有人知道，不会说都没有人知道。他说我怀孕了，怎么办？要掩饰，对不对？要把这个事情盖掉，怎么可以让人家知道？所以下一件事情，把她老公找回来，从部队找回来，放荣誉假，这样可以吗？要荣誉假吗？回家跟你老婆快活，给你荣誉假，而且还送她很多什么苹果啊，什么啤酒啊，他想要蒙混过关，想要藏，以为这样，反正当兵在外面回家跟太太有一个性生活，这是很天经地义的事。以后有怀孕，我和你容易嫁，对不对？你怎么证明说你那天晚上没有跟你老婆怎么样？也不能证明啊。所以，那是你自己的囝嘛。他以为这样就会过去，他跟乌利亚说回家洗脚啦，洗脚就是要上床睡觉嘛，不然怎么洗脚呢？然后乌利亚就出了王宫啦，结果没有回家，这叫做懵呆哈，失踪的啦，你知道失踪吗？因为他知道他的部队还在前线，他的将军还在打仗，他被国王叫回来，他说我是一个二等兵，我怎么敢？我的将军、我的连长、我的班长都还在前线的时候，我怎么敢回家去跟我老婆快活呢？不可以。所以既然你叫我回来，我没有在前线，我就在王宫站卫兵好了，结果他都站在站卫兵不回去了。他在大王宫他要求啊，叫你等你等你吼，不回去啊。他们想一想，好，没有关系，赐酒，这样可以吧？哦，你很敬重，好，进来进来，国王给你约翰走路，这样可以吧？我得跟你干杯。好，那下一步吼，你注意看哦，灌醉了你就回家，就酒能乱性。这样糊里糊涂就跟老婆上床，这样我就没事。他一直想要把这个事情摆平了， 你注意看哦，注意看哦，干杯！你看哦，啊，当然大卫是派一群人跟他轮流干杯嘛，所以就把他灌醉，灌醉以后他一定糊里糊涂就回家去了。哦、哪里知道他是被灌醉了，然后糊里糊涂，他还是站在那边站那边。你说要求我们要求，就是已经灌醉了呢，他还是站在那边，还是不回去了。然后想说，哎呦，他大卫在那了吼，对不对？招了他来吃喝，把他灌醉了哦。到晚上，哎，他还是在这边不回家了。我啊，这样怎么办呢？那就想一个更厉害的方法。好，既然我不想用比较厉害的方法，想就用这样就摆平。你既然都不跟我合作，那么他说好了，你既然都不回家，干脆就回部队去好了。写一封信，国王的亲笔信，拿去给将军。我有这封信，你就把这个信带过去，就回去打仗。那封信里面就是借刀杀人，这个很狠的。他这个问题要解决，不择手段。他里面写什么？说岳啊将军，我交代你，明天就去攻城，然后把这个兵派在最前线，然后攻城的时候所有人撤退啊，不准让他知道。所以他就被落单，你知道吗？大家都走了以后，他滚滚埋在那攻城啊，就上面的人就一杀，马上把他杀掉。啊，这样就大卫都没有杀人哦，他只是派兵去打仗而已。啊、打仗总会死人嘛，啊，这个衰嘛吼、哦，死掉了，啊，就解决这个问题哈、哦，所以就派他去哦，来上前线，不幸阵亡，他栽赃了哈、哦，他把人家老公杀掉，为什么？老公杀掉，这个老婆就可以结婚，这样懂吗？你知道他可恶吗？因为他有老公。他总不能把人家硬抢老婆吧？啊，他也不能把他杀掉啊！他把他杀掉，他会被找到啊！他用他的权势让他被别人杀掉，跟他没有关系，然后就让这个老婆呢就守丧，他们不跟我们一样是守49，他们是守30天，让他哀哭他的老公死掉。30天以后呢，就是寡妇喽，寡妇就可以再嫁嘛，所以他就可以冠冕堂皇的把他娶过来。你看看他30天前面再加个几天哦，加加减减。那既然娶过来怀孕是我的孩子，就讲得过去了嘛。哦，你怎么知道怀孕一定满月呢？搞不好是早产了啊，对不对？哦，所以前头差一个月还是瞒得过去，他就是要瞒他那个罪，知道吗？他那个不该做的罪，到最后甚至用这种可恶的方法把人家老公杀掉，主要是要盖掉他那个犯了奸淫的罪哈、哦。所以你看信写着说派他到最危险的地方，然后你们退后使他被杀，这个成为他的铁证哈、哦，是他嘛？是，哦，他把人家搞死了啊。好，然后一个月以后，他就把他正式的娶过来，风风光光的。那当然，怀孕就没有问题了，怀孕的问题就被他摆平了，对不对？他现在他是他老婆嘛，那有怀孕这个很自然的嘛。所以他娶入门呢，表面上是正当，可是我们知道不是这么一回事，背后有很窝囊，所以一大堆问题。Counterfeit。表面上很堂皇哦，很好看。这个太太为她老公哀哭的日子过了，大卫就差人去把她接到宫里，那么她就做她老婆，而且生了一个儿子。好，请问你，大卫跟这个女的知道她把她叫来跟她有性关系，怀孕，到后来又把她老公找回来，放容一架灌酒，再派她回去，然后到她生这个孩子下来，起码有10个月到1年的时间吧。大卫犯了这个错，都不讲，不承认，他以为他盖得很好，对不对？所以他藏在心里面藏了1年。所以刚才我跟你们看那个诗篇32篇呢、啊，他内心应该有煎熬，就像个徐通志一样。可是他硬不错，硬不认错。上帝为了可怜他，给他最后一个机会，派一个先知直接去跟他说：“你以为没有人知道吗？”上帝知道，所以说大卫所行的事耶和华不喜悦。上帝你哪里看也鬼了，你他如果是神你怎么盖得过呢？啊，你以为你盖的人家看不到就没事吗？然后神就派拿单去跟他讲、啊、这个拿单也是很聪明啦、啊、齁、啊、直接讲的话大卫就一不做二不休，头也砍掉那就没事了，对不对？知道的都把他砍掉就好了嘛。这个拿单就先跟他说：“哎，其实过往我有一个故事跟你讲哦，有认识一个人很有钱，然后他很多羊哦，啊，他跟人家隔壁哦做生意有一点出入，那个人只有一只羊， 这个人呢，这个富翁呢，有客人来的时候呢，他就没有杀上自己任何一只羊，他把隔壁那个穷人的唯一一只羊把他杀掉去请客人吃了。哦，我大卫听说，靠，要要羞哦，怎么可以这样？这种人真的是可恶哦，把他叫过来砍了。哦，怎么可以这样欺负穷人呢？大卫是很有正义感哦，可是他不晓得他做的事情比这个富翁还可怕还可恶哦。他一讲完呢，那个先知拿单马上说 Thou art the man、哦、不必去找那个人，就是你，而且你不是人家的羊，你是人家的老婆，你不是杀人家的羊，你把人家老公杀掉， 你犯的罪比那个人可恶几倍，对不对？所以他自己给自己宣判什么？宣判死刑，对不对？他刚才才说那个人抓来把他判死刑，判完拿单跟他说，那个人不是别人，那个人就是你，所以他把自己判死刑。在这个情况下，大卫没有就发脾气，或是就是把拿单杀，他马上跟神说，神，我认错。我们今天念的圣经就是大卫认罪的一大段一大段，我们来看一下他怎么认罪。拿单跟他说几句话，说好，你认罪，上帝赦免你，但是你所做的罪后果不会消失。今天你们至少把这句话听回去，一定要这句话要记回去，不要忘记。就是说我们基督徒有时候有一种误会，以为我做的事情我只要跟上帝认罪，后面就什么都没有，不是这样。你记得拿单跟大卫讲得很清楚，神赦免你，不拿你的生命，不等于你就不必要付代价。你所做的事情，我们英文叫做 consequence、哦、Every action has consequence， 上帝不一定会把你的 consequence 都拿掉。很多时候我们基督徒是想滥用赦免，你知道我的意思吗？就是做了一大堆坏事，然后就说我认罪嘛，好像两个字认罪，然后什么都摆平了。没啦，没有这样。有时候你会听到夫妻、哦、不高兴，对不对？那都是 有一些难过事，然后老公就说啊，我不对好啦，跟你回信啦，啊，我你是要怎样，哦，这个更坏呢、哦、你有没有听过这种、啊、我都认罪了，你还要怎么样？意思就是说我认罪了，那就是一笔勾销了，你什么都不必赔了，什么都不必做了。那这个很奇怪、哦、认罪变成一个拖折的一个很好的借口、哦、就基督教讲的嘛，就是你认罪就神就赦免，我们就以为赦免就是没事情，你知道吗？不是。拿单跟大卫说，你认罪了，上帝也接受你的认罪，上帝赦免你，可是你做错事情的后果会跟着你，不是摆平哦，没有摆平哦。他说你暗中奸你人家的老婆，有一天你的老婆别人会当众跟他们奸你，后来那个人是谁？是他的儿子，为了抢王位，把他的嫔妃当众，为了说我已经跟国王的老婆上床了，所以我可以当国王。所以真的是他这个淫乱的事情，后来就回到他头上。你借刀杀死一个无辜的乌利亚，这个刀就到你家，就他是他儿子，自己儿子杀自己儿子，让他尝一尝那个家人被杀掉那个痛，他也跑不掉。还有你换奸淫所得的那个孩子，你得不到，神会把他带走，所以那个小孩就生病就死了，就没有活下来。所以你看，他是认罪了，他被赦免了，可是他做错所有不对的事情的后果有跟着他。所以这一点希望大家听进去，千万不要想滥用恩典，不要以为说我认罪就好了，然后后面应该是什么事都没有，没有。有时候上帝的公义还是会来，知道吗？所以记得哈、哦。那我们来看大卫怎么祷告。大卫祷告，来，我们来念，来，神啊，求你按你的慈爱连续我，按你丰盛的慈悲涂抹我的过患，求你将我的罪孽洗除净尽，并解除我的罪。所以这里祷告，第一个他要的是神的慈悲连续，神的慈爱。慈悲连续，对不对？他绝对不敢说神啊，按你的公义来处理我，他就完蛋。他要的是神的慈悲，这一点你们先放在脑海里面、哦、当我们犯错的时候，我们到神的面前， 我们一定跟神祷说，不要照我该得的来给我，你给我慈悲。所以认罪的人是跟神要慈悲啊，仰赖神的慈悲，恳求神来洗净他的罪孽。好，接下来耶和华自己说，跟摩西说，他是怜悯恩典，不轻易发怒，有丰盛的慈爱。我们认罪主要是跟神说，按你的慈悲来怜悯我。好，接下来他在神面前来，我们一起来念来。因为我知道我的过犯，我的罪藏在我面前，我向你犯罪，唯独得罪了你，在你眼前行了这恶，以致你责备我的时候显为公义，判断我的时候显为清正。所以他第二句马上承认说，我的确有做错，而且我自己知道，而且那个罪藏在我眼前。我讲过那个徐东志每天晚上那个做那个事情就来找他，他摆不掉，他想要把他摆不掉。所以大卫也忍受了快一年了，至少九个月十个月的时间，到那个小孩出生了，拿单才去跟他讲。所以他自己一直被这个良心还有这个内心的这个指责来受苦，然后他说，我居然在你面前做这样的恶，所以如果你要打我，我也没有话讲，这是公平的。所以他愿意接受神的处罚，只是说你应该给我一条活路吧， 你的慈悲来赦免我，如果要我承担一些结果，我同意你是公平的，我没有话讲。所以他自己也知道不可能平白无故的就什么事情都没有，只是嘴巴讲一句我认罪然后就没事。他也晓得你责备我的时候显为公义，所以他的良心有谴责他自己，他愿意接受公义的责备。所以弟兄姊妹，上帝给我们每个人有一个良心，当你做一件事情里面有不安的时候，你听听那个声音，你不要硬把它压下去，这是神给我们一个机会，每个人都有。当你有不安的时候，你赶快认错，这个可能比较聪明，不要等到有一个拿单跑来骂你然后你才认错。好，再来我们一起来念来。我是在罪孽里生的，在我母亲怀胎的时候就有了罪，你所喜爱的是内里诚实，你在我隐秘处必使我得智慧。大卫在这里了解说，人的罪最可怕的是隐秘处，就心里的隐秘处的罪，外面的行为人家容易抓到把柄，对不对？你容易蛛丝马迹，可是在里面的那个那种操心明里面的那个不好的那个想法，那个是神在神是查看那个。然后他也承认说，其实我出生的时候就有那个作恶的倾向，这个就是我们圣经常讲的原罪。你有原罪吗？我的解释，原罪就是作恶的倾向。我承认我这个人就是坏底子啊，简单讲就是说我碰到问题的时候我可能会犯错，我有那个问题。那在神面前自己承认有这个犯罪的倾向，然后神是会检查你内心最隐秘处的地方。那这个就是我们基督教讲的，每一个人都有这样的可能性，不是神的恩典保守的话，我们每个人都会犯罪。好，接下来他怎么说，我们来念来。求你用牛膝草洁净我，我就干净，求你洗涤我，我就比雪更白，求你使我得听欢喜快乐的声音，使你所压伤的骨头可以踊跃，求你掩面不看我的罪，涂抹我一切的罪孽。他这里提到一种东西叫牛膝草，你要了解牛膝草是以色列人在赎罪的时候特别用，所以那个要不是用沾水，是沾血，知道吗？会那个祭牺牲的血沾那个来洒在你身上，你罪才会除去。换句话讲，大卫心里也知道一定要有生命的代价，不是上帝平白无故就赦罪，要有一只羊或是一只牛牺牲他的生命，那个血洒在我身上，这个罪才会被赦免。所以神要赦免我们的罪也需要付相当重的代价，那个预表耶稣基督必须为我们死。那我给你看圣经，摩西当日照着律法将各样的诫命传给百姓，拿朱红色的绒跟牛膝草，把牛犊山羊的血和水洒在书上，又洒在众百姓书。你们有经历在念二十节就要说，如果不洒血的话，那罪就不得赦免。所以当大卫王祷告说，求你用牛膝草，不是用水哦，是用血，正在提到是你要得到赦免是需要有很惨重的代价，要有生命的代价，有牺牲者我们才能够得赦免。好， 到这里，如果神说好，我就用那个祭司的牛膝草帮你洗干净，大卫知道还不够，好，我犯了错，我认罪，上帝也用血把我洗干净，用耶稣的血把我洗干净，可是我明天还有可能再犯错，你知道那个问题吗？因为血就把我以前，我把昨天做错的事情帮我洗干净，把我除罪，对不对？可是我那个天生会犯罪的事情，明天你有可能又，我们叫重蹈覆辙。所以大卫进入祷告说，上帝啊，不要只有用牛膝草把我洗干净，最好开心手术，把这个坏心换一个新的心。所以他期待的是，不要说犯罪认罪，然后上帝赦免，然后再犯罪，再认罪，再不要这样事情一直来，应该有一个新的开始，不要再犯罪。所以他下一句的祷告是这样做，好，来，神啊，求你为我造清洁的心，使我里面重新有正直的灵，不要丢弃我，使我离开你的面，不要从我收回你的圣灵，求你使我仍得救恩之乐，是我乐意的灵扶持我。所以他进一步跟神要的是一个新的心，一个新的灵，因为他期待就不要一直在犯这样的罪，一次已经够了，不要一直在求神在用牛膝草洒干净，那跟神要了进一步的要求，为我造清洁的心，赏赐我一个乐意的灵，他有这样的盼望。其实神在以西结那里就给我们这样的应许，他说我要赐给你们一个新的心，把新的灵放在你们里面，把那些硬的除掉，给你一个软的，给你一个肉的心。所以我们每一次做错事情跟神认罪，记得学大卫讲说，神啊，你帮我不要一直犯同样的罪，然后一直认罪，对不对？应该够了吧，总有一个开始，给我一个新的开始，这是大卫这个祷告的意思。好，再来，我就把你的道一起来念，来，我就把你的道指教有过犯的人，罪人必归顺你。神啊，你是拯救我的神，求你救我脱离流人血的罪，我的舌头就高声歌唱你的公义。主啊，求你使我嘴唇张开，我的口便传扬赞美你的话。大卫这个进一步，他说我既然跌倒了，我蒙你的恩典，而且我也有长进了，我不希望别人将来跟我犯同样的错，我愿意把我这个失败的经验拿来跟别人分享，希望别人不需要都跟我一样要做这样的大的错误，认罪再学习，希望他们可以从我学习。所以等于是他愿意把自己这个失败曝光。所以他，我们诗篇五十一篇就是他叫诗班的班长来说，我要告诉你，我愿意让大家知道我曾经犯了那么大的错，神怎么怜悯我。所以他把那个事情就写下来，是让诗班在大家敬拜的时候唱，等于是他愿意把他自己当作一个教案，知道吗？就是来教导别人。所以这个大卫是不错了，他真的是，他是做了很可恶的事情，可是他愿意悔改，他求神给他一个新的开始，而且他愿意把这个痛苦的失败的经验来跟别人分享，能够把别人带回来，他也可以再恢复跟神面前一个干净的可以传扬可以赞美神的一个跟神的关系，可以指教别人。好，大卫也知道，当我们犯罪的时候，我们去献祭，神重点不是看你献祭，重点是看你的内心是不是真的有悔改的心。所以我们一起来念，来，你本不喜爱祭物，若喜爱我就献上，燔祭你也不喜悦，神所要的祭就是忧伤的灵，神啊，忧伤痛悔的心你必不轻看。问题不是献祭，问题是以为我献了祭上帝就会赦免我。献祭是一个心里面痛苦的一个表达，所以那个内心如果没有的话，献祭是想要取代，那上帝就不会听。所以我会写说，不要只有献祭，不是说不要献祭，不要只有献祭，不要想说我心里面没有什么，我外面做一些神要我做的事情，然后这个事情就摆平了。神说我要看你的内心，你真的悔改吗？所以只有献祭神不会喜悦，神是接纳忧伤痛悔。所以这个忧伤痛悔是很重要，你内心在神的面前是真的悔改，神才会悦纳。所以以赛亚说，你不要再献那些虚浮的供物啊，香烧香我也不要了，什么初一十五我也都不要了，你们什么祷告会禁止祷告我都不要，因为你们一面做这些事情一面又犯罪，那这样的话我不接受。所以不是不要献祭，而是不要以为 我献了这些祭，然后我里面神就不管了，神管的是我们的里面。最后他说，如果我真的这样做，希望我的认罪神赦免我，我的愿意教导让我全国的百姓都愿意认罪，都会到神的面前来的话，神你就再一次来赐福给我的国家。所以他后来提到的是按你的美意来善待西安，这个是整个国家的事的京城啊。还有呢，那个时候我们大家就可以在那边献燔祭，献全身的燔祭，还有公牛。所以并不是神不要我们献祭，神不要我们带着罪然后就以为照样献祭然后就没事，到时候神就会因为大卫王的悔改而祝福整个国家。神按他的美意善待西安，全身的祭可以献在坛上，国家可以经历一个属灵的复兴。以耶和华为神，那个国是有福的。大卫希望他自己的一个失败能够带来全国的复兴。我们从这个小小的故事里面可以学到哪些属灵的功课呢？大卫是整本圣经里面唯一一个上帝说他是合上帝心意的人，这个人是所有人当中神看得最好的，这个人也会跌倒，注意这一点，就是上帝看为他跟神的关系最好的人，一不小心的话也会犯罪，这是第一个我们要学会的。这个是加尔文的神学，加尔文认为说，你的修养再好，你在神的面前信主多久都没有关系，试探还是会来，你一不小心还是会掉下去。所以每一个人要有这样的自我的认知。这是使徒行传，他说寻得耶西的儿子大卫，他是合我心里的人，这样的人也会跌倒。所以哥林多前书说，自己以为站得稳的要谨慎，免得你跌倒。大卫什么时候跌倒？骄傲的时候跌倒。当他在被扫罗王追杀的时候，他都没有犯罪，糟糕糟糕了，在那边到处躲的时候，现在是扫罗王死了，他当了国王，然后他的阿兵哥跟外国打仗，都打胜仗，国土正在扩张，然后说他才敢说打电话叫人家把那个女人带过来，对不对？他是国王嘛，他可以这样做，他就忘了尊重他的阿兵哥，那是他的老公，他不应该欺负他。这种骄傲，这种看不起周围的人，这个很可怕。人一旦上帝祝福你，让你有能力，让你成功的时候，你就骄傲，骄傲下一步什么？就是跌倒。所以这是真理告诉我们的，功成名就就要小心了。当以色列人想要有国王的时候，神就借着摩西警告他们，如果以后你们有了国王，他要小心，要敬畏耶和华，免得他向弟兄心高气傲，偏左偏右，就离了诫命。大卫王不幸就掉到这一条上面。真言说，骄傲在败坏之先，狂心在跌倒之前。所以我们当中如果神特别给你恩典，让你做什么事情很成功的时候，要更要小心，因为很容易一骄傲就会跌倒了。简单讲就是这样，一旦犯罪就像火烧一样，它不会只留在一个地方，它会延烧，知道吗？我们看大卫的故事，看见人家洗澡把人家叫来，然后就把人家老公放容易嫁，给人家灌酒，然后把人家杀掉。你看一件事情没有处理，你看他就慢慢的越来越可怕，对不对？本来是犯奸淫，后来就变成杀人罪，所以罪是会延烧的，我们要小心，罪能够尽早处理尽好，不然它会带来很多，私欲怀胎就生罪，罪会成长 grow, the sin will grow, 它不会停在那边，它会越来越糟糕，所以一点的面笑能会花起来。好，注意看这个是什么图，这一张画的是什么？是一大堆斑马，对不对？可是斑马里面有什么？看到狮子吗？那头狮子以为它躲在斑马里面，人家认不出来，这样懂吗？那个躲得很好，你看这是狮子吗？它的眼睛有没有？它的鼻子、它的嘴巴，狮子以为躲在斑马群里面，人家找不出来。可是人家稍微看一下啊，斑马里面有狮子嘛，所以呢，藏不住的啦，掩盖的是没有不露出来的，因为上帝什么都看得很清楚，所以你不要以为你藏得很好，你骗人可以的，骗上帝是做不到的。好，这个叫做种瓜得瓜，种猴林刀的修猴林刀，这样知道吗？这个，你种这个豆就长这个豆，记得这一句你们记回去，就是说你不要以为你悔改那就没事，这一句记得，你敢做就敢当啦。 Every action must have consequence， 要记得这一点。饶恕不一定把你的做那个不对的后面的结果，神不一定会把你拿掉，然后让你去接受那个结果。你看这一节圣经哦，你把火把在烧的火炭拿到你的肚子里面，肚脐一定烫伤嘛。哦，不要说一面拿火炭进来，一面说神啊，我悔改，然后肚子就不会烫伤，不会的。他说一定会烫伤，那个就是说你把人家老婆拿进来，一定会出问题的啦。哦，这个结果一定会出来的，所以不要骗自己哦，说我认罪了啦，我跟上帝悔改了啦，应该都什么事都没有了，不会，会有后果哦。神说什么？我们一起来念来，不要自欺，神是轻慢不得，人种的是什么？收的也是什么？顺着情欲撒种，必从情欲收败坏；顺着圣灵撒种，必从圣灵收永生。所以这叫种什么收什么，这个叫做那个报应律，这个还会留下来哦。好，这只猴子在找前面那只猴子的毛病，这样懂吗？怎么找毛病啊？你叫我白善哈，我帮你抓出来哈。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有一两只这种猴子帮我们找毛病的人。大卫王因为有一个拿单指着他的鼻子骂他，他才有机会回来，不然他会以为他掩盖得很好，没有人知道，对不对？他盖了快一年了，他有拿单，而且他肯定拿单的话，各位弟兄姊妹，你有没有？你有没有这样的朋友？这个我们叫谏哦，不是很卑贱的谏哦，是可以劝告你那个谏哦。你有吗？你有这种朋友吗？啊，他跟你讲的时候，你会听吗？跟你说我有，我从大学的时候就有几个朋友可以指着我说，蔡班长你这样做不对，一个最好的朋友到现在还在骂我，就是我老婆。你的配偶是你最好的这样的朋友吗？啊，你愿意听吗？问你在这边，当拿单指的时候，他是把拿单头砍掉，还是他愿意在拿单面前谦卑下来？有时候神给你良心，有时候神会给你好的朋友，问题是你肯听吗？当他给你当面指出来的时候，你会在那边用很多借口，然后自己遮盖自己，还是说，然后神感谢你，你给我这样的人提醒我，当我良心我不听的时候，求你给我拿单，好不好？我们跟神要这样祷告，这样的话我们就不会一错再错，然后那个罪就越犯越大，到最后就不可收拾啊。朋友家的伤痕是出于忠诚，任凭一人打我，这算是仁慈。因为当他责备我的时候，我才有机会向神悔改。最后我跟大家讲一句话，就是说当大卫王他听到拿单说哦，有一个富翁啊，怎么欺负邻居，他说那个人该死，或者说那是你的时候，他跟神说不要杀死我啊，你怜悯我哦。下一次如果再有人讲这个故事，大卫大概不会说那个人该死哦，会说给他一个机会吧，会不会？因为他自己跟神要这个机会嘛。所以记得一点哦，你看见别人跌倒的时候，不是吗？他站起来不要站到这个行，他跌倒受伤，他需要的是安慰，并不需要责备，这样了解吗？不是说不教他以后怎么骑，要教，可是他最大的需要不是指着他大骂，而是给他一个慈悲，给他一条路可以走，然后再慢慢的让他能够悔改，能够过来。若有人啊，我们来念这一点，来弟兄们，来弟兄们，若人偶然被过患所胜，你们属灵的人就当用温柔的心把他挽回过来。我讲的这句话，用温柔的心把他挽回过来，厚道一点啊，温柔一点，慢慢恰别别齁，不然哦就是 给我逮到了齁。所以我们要做别人的拿单，也记得稍微给一点温柔，给一点空间，让他可以回改。如果万一人跟人有什么嫌隙，包容饶恕，就像主饶恕我们一样。主耶稣基督教导他的门徒的祷告说，赦免我们的罪，如同什么？我们赦免别人的罪。所以当我想大卫王以后看见别人犯错的时候，应该会多一点温柔才对，不像刚才这样子凶巴巴哦。我们一起祷告好吗？可是谢谢你，大卫王虽然是合你的心意，可是即使他有他的软弱，他跌倒，他犯了这么大的罪，感谢主，你给他有良心，你也给他一个好的朋友拿单，可以警告他，而且他愿意谦卑的 在神在人的面前认错，而且愿意接受神的处罚。主帮助我们，那我们不是犯了错也不听自己良心的呼声，当我们有朋友跟我们指出来说，我们就硬着嘴皮在那边啊强辩。主帮助我们跟大卫一样，能够跟你认罪，能够愿意接受处罚，也愿意学习，而且跟你说，神啊，给我一个新的心，给我一个新的灵，让我不要一再重复犯相同的错。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来上回应的诗歌，我们暂停。